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7月13日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今天的节目由小山和倪楠为您主持。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小山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总统特朗普应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今天稍晚抵达法国巴黎，对法国展开闪电式的24小时访问。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坚持与法国立场相左的政策立场，马克龙仍然出乎预料邀请特朗普参加法国国庆阅兵盛典。正值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纪念之际，马克龙不掩饰寻求与美国更大可能的合作愿望。香港明报今天引述一名刘晓波好友透露，刘晓波今天中午已经再次进入弥留状态。刘晓波保外就医的医院辽宁沈阳中国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今天没有报告刘晓波的病情，该医院昨天曾说刘晓波病情垂危。朝鲜今天稍早被测出发生地震，震源在东南地区，地下近600公里深层，震级为里氏5.9级。由于震级与震感同朝鲜歼五次所声称核试验震动相近，外界最早疑虑朝鲜从事了新的一次核试验。中国对朝鲜贸易额在今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了10.5%，引发外界的担心。中方回应说将保证执行联合国框架下对朝鲜进行制裁的决议。引发巴西国内外关注的前总统鲁拉涉贪诉讼案，由一家地方联邦法院一审定罪，获判刑9年又6个月监禁。鲁拉指控是诬陷以及政治叛局，已经开始上诉。上诉复判前，鲁拉仍获无罪判定自由，但鲁拉形象损毁严重。巴西股市在判决结果出炉以后，欢欣鼓舞，明显上升。
下面我们继续请小山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香港明报今天引述一名刘晓波的好友透露说，刘晓波今天中午已经再次进入了弥留状态。刘晓波保外就医的医院辽宁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今天没有报告刘晓波的病情，该医院昨天曾称刘晓波病情垂危，已通知家属，并说家属拒绝医院建议的插管治疗措施。该医院的网站从昨天晚上至今曾数度瘫痪，无法登入。明报的报道说，据一名接近家属的刘晓波好友透露，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今天中午时分进入了弥留状态。刘晓波这名好友今天凌晨3点钟左右曾称刘晓波进入弥留状态，但今天早晨又挺过来了。据他引述一名医生朋友的分析称，弥留之际的患者仍有一段时间会在昏迷和清醒中反复徘徊，直至最后再也醒不过来。另据是指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营信息中心透露，刘晓波今天早晨处于半清醒状态，对亲人说话曾有反应，而家属今天早晨拒绝插喉。在捷克，所有在世的77宪章签署人再度联署，向中国08宪章的发起人刘晓波致敬。明报的另一项报道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患染肝癌，病情垂危。刘晓波的好友08宪章首批签署人野渡今天早晨和清晨三度在推特发文，生肖贴文指刘晓波处于弥留，而金城则留言说刘晓波昨夜好像是挺过来了。野渡分别在凌晨3时许两次发文称刘晓波现在弥留之际了，表示悲痛无以言表。
现在和他们的家属联系都比较困难，因为他们家属那边的压力比我们更要大，我们也想办法让他们家属也尽量和我们力所能及的尽可能说透露一点，但是一般也不会以那个以他们的安全第一为己任的。所以我想这里面就是晓波身体的状况的糟糕和晓波能不能去国外治疗，这是两个不同的逻辑，不能混合在一起的。病人他的那个治疗的方式和选择治疗地点是本身就是他的权益，作为一个病人应有的权益部分。在医学的伦理来说，他医院和医生的必须要那个尊重那病人这一点，而不能说那个病人这病理一个病人的那个病情的轻重与否来决定。说所以呢，说 如果说把希尔伯森这个病重和他不能续选的国外治疗混为一谈呢，这既是官方的所希望得到的，但是我们民间是不能把这个逻辑混淆的。据我现在所知的，现在希尔伯确实是病重。
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言人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说，德国非常关切刘晓波病情恶化，愿意提供治疗协助。环球时报的英文版则发表强硬的评论，指西方势力要求送刘晓波出国治疗是政治把戏。英国今天推出脱欧的相关立法，而欧盟负责英国退欧事务谈判的首席代表巴尼尔将在下周主办首轮的全面性协商，他要求英国尽早推出脱欧的方案。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欧盟的立场是，英国希望迅速启动未来贸易关系的谈判，英国得接受为退欧付出巨额的金钱。巴尼尔呼吁伦敦对于是否愿意付款清楚的表态。根据欧盟执委会估算，如果要赢得欧盟的信任，英国需要支付的款项可能达到600亿欧元。路透社报道说，支持英国退欧的人认为欧盟是在向英国勒索，但是巴尼尔对此加以驳斥，并且强调他对于仔细逐条的检视账目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是英国显然得先对他在欧盟的预算份额负起责任。巴尼尔显露出对英国的不耐烦，他指出英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对他所提出的详尽的提案的许多问题做出回应。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星期二表示，如果欧盟认为英国将实现约翰逊所谓的勒索性质的要求，欧盟可以尽管的自吹自擂。巴尼尔在被问及对约翰逊谈话的看法时，他显露出无意加入口水战。他说，我没有听到什么自吹自擂，我只听到时钟的滴答声。巴尼尔说，要在2019年3月前完成退欧协商的时间的紧迫，完成协商才能够让企业以及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所受的冲击降到最小。欧盟也要求在英国退欧之后给予欧洲移民更多的权利。
中国对朝鲜贸易额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同比增长了 10.5%， 引发外界担心。请听本台记者倪楠的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在当地时间7月13号上午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上半年中国进出口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在答记者问时提出，上半年中朝两国贸易增长主要是受出口拉动，在禁运清单范围之外的纺织品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拉动对朝出口增长的主要商品。安理会围绕朝鲜核岛活动的制裁并非全面禁运，与朝鲜民生有关的贸易，特别是体现人道主义原则的贸易活动不应该受到制裁的影响。黄颂平公布的详细数字如下，中国对朝鲜进出口总值在今年上半年达到了25.5亿美元，同比增长 10.5%， 其中中国对朝出口16.7亿美元，增长 29.1%， 中国从朝鲜进口8.8亿美元，下降了 13.2%。 黄颂平强调，中国一直严格按照安理会决议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有关对朝鲜禁运的措施。为了执行安理会决议，中国从今年2月19号开始已经实施年度暂停自朝鲜进口煤炭的措施。上半年中国自朝鲜进口煤炭267.8万吨，同比减少了 74.5%。 刚刚过去的周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凯利表示，美方欲给中国施压，让中国执行联合国框架下对朝鲜新增的制裁措施，以回应朝鲜的核武器计划。凯利不点名表示，美国不仅会向朝鲜施压，而且会向某些不遵守联合国制裁朝鲜决议的成员国施压。实际方面，中国丹东银行因为被认为和朝鲜洗钱等行为有关系而受到了美国的制裁，此举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认为给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中日今天召开领事磋商会，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仪的报道。
日中领事磋商讨论在华日本人遭拘捕。日中两国政府日前在北京举行了约两年来首次外交部门领事磋商，关于中方以涉嫌参与间谍活动等为由至少拘留了12名日本人的问题，日方要求积极应对。7月8日在汉堡举行的日中首脑会谈中，安倍首相也提及了中国当局拘留多名日本人，要求妥善处理。据悉，习近平基于中国立场予以说明， 会谈后，日本官房副长官野上浩太郎向随行媒体表示，详细内容因涉及外交对话，无法公开。日方此前曾对拘留理由不透明表示担忧，要求在司法程序上给予公平对待，确保与日本大使馆工作人员等的领事会面。此次磋商也可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中方则提出了基于本国立场的主张。六月受温泉开发公司委托前往中国进行地质调查的六名日本男子在华被拘留，总计12名因涉嫌间谍案等被拘留的日本人中，有4人已开始非公开审判。除上述4人之外，中国有关部门对2016年7月拘留的日中青年交流协会理事长铃木英司在今年2月实施了正式的逮捕。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巴拉圭总统卡提斯三提蒋介石，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巴拉圭总统卡提斯访问台湾致辞时，用西班牙语三度提到蒋介石，台湾官方翻译人员竟刻意跳过，引发舆论批评，指出刻意删减友邦元首的谈话，无视他国元首的表述，有失外交礼仪，更是把家丑演给外人看，丧失民主国家应有的民主风度。卡提斯12号在台湾接受军礼欢迎仪式后致辞表示，巴拉圭人民跟台湾人民一样非常重情义，对于捍卫国家尊严的先烈及爱国人士都感念在心，他要借此机会对建立中华民国的诸多伟人先进表达崇高的敬意。这段话里面卡提斯用西班牙语提到蒋介石，但台湾官方的翻译人员完全没有翻出这三个字，只说是建立中华民国的诸多伟人先进。卡提斯还提到两国自蒋介石起多年的情谊不曾改变，并且与日俱增，台湾官方翻译人员仍然把蒋介石三个字自动消音，这种不可思议的做法被质疑与民进党政府去中国化丑化蒋介石的政策有关。台湾外交部事后指出，这是翻译人员漏翻了，会加以检讨，并且已经向巴拉圭政府说明。联合报指出，台湾与巴拉圭事前照会过，以尊重卡提斯讲稿原文为原则，至于中文翻译则在维持原意的前提下由台湾官方来诠释。台湾的舆论批评，当外国元首来台用自己的母语明确提到中华民国前任元首，台湾反倒把内斗延长到外交战场，无视他国元首表述的完整性，完全丧失了民主国家应有的民主风度。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联邦大陪审团正式起诉绑架中国女学者张莹莹的嫌犯克里斯滕森，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联邦大陪审团12日以绑架罪起诉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中国女学者张莹莹失踪案的嫌犯克里斯滕森。起诉书由联邦检察官送交联邦法院，目前此案已进入审判期。如罪名成立，克里斯滕森最高将判处终身监禁。美国联邦司法部网站12日发布公告指出，联邦代理检察官韩森、联邦调查局特别干员考克斯12日公布了上述起诉讯息。由韩森检察官具名的起诉书中指出，克里斯滕森在6月9日故意和非法拘押、限制、诱惑、引诱、绑架和带走张莹莹。目前距离张莹莹失踪已经过了一个月，但仍未有张莹莹的消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保罗12日再次表示，调查张莹莹案件的执法人员相信张莹莹已经死亡，执法人员基于目前搜集到的证据作出上述推论。根据美国法律，一旦大陪审团对嫌疑人提起控诉，一般在提诉后的第71天，法院就会举行首次审判。据伊利诺伊州的媒体报道，张莹莹的家人对于联邦大陪审团决定正式起诉克里斯滕森感到欣慰，并感谢警方和检方的不懈努力，更加感谢在中国、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同胞对张莹莹及家人的关切。
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现在是要闻解说的时间。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法国国庆日迎接特朗普被骂绥靖，法国政府发言人怒答孤立美国好，还是把美国拉回谈判桌好。今年是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借着法国国庆日及巴士底日的契机，本周四早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兰妮特朗普作为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对象如期飞抵巴黎。美国利益优先的倡导者特朗普和马克龙将在7月13和14号进行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在荣军院进行庆典，走访拿破仑的墓地，在总统府爱丽舍宫进行会谈，在埃菲尔铁塔的星级餐厅共进晚餐，参加法国国庆日的阅兵活动等等。两位第一夫人将同游览巴黎圣母院，之后乘坐游船在塞纳河上观赏风景。根据美国一位高级负责人的消息，特朗普夫妇对本次出访法国十分的看好，很期待能够在巴黎这座闪光的城市和马克龙父母会面。爱丽舍宫方面则回应称，对于确保此类邀请活动的顺利进行，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本次邀请绝不是给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国际事务上的自由行事权的意思。为了迎接这位在气候保护和贸易保护主义上惹争议的美国总统，法国网络媒体今天大量刊登了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对于巴黎发出的批评声音，例如因为恐怖主义的威胁，巴黎不再是以前那个巴黎的等此类的视频片段都被挖苦性的重新贴在网络上，回顾特朗普对巴黎的不逊言论，以此黑色幽默欢迎特朗普光临法国。此外，已经有500多人在脸书上表示将要参加反对特朗普反马克龙的国庆日游行，抗议两人的会面，特朗普代表的歧视女性、种族歧视形象，以及法国自从查理周刊事件之后不断延续至今的国家紧急状态令等等。在他们的呼吁当中，可以见到他们认为马克龙会晤特朗普是对特朗普的绥靖，且称法国国庆日当前，两名国家元首的会面令巴士底日这个法国引以为豪的纪念日子变了味儿，呼吁警惕马克龙政府主导的劳动法改革、不断延长的国家紧急状态令以及与特朗普这位争议性国家元首会面造成的影响。面对不断的挖苦声音，法国政府发言人卡斯塔纳今天即7月13号公开回斥，我承认面对某些人提出的所谓争议我有点生气，特朗普总统能够来法国参加美国加入一战100周年即法国国庆日的纪念活动是挺好的一件事情，特朗普来参加纪念仪式是件好事，他呼吁人们记住纪念美国参加一战100周年和法国国庆日非同小可，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也经历过，那曾经是法国经历过的最大杀戮恐怖的战争。有关当前气候保护等不可规避的议题，卡斯塔纳认为我们有两种选择，要么孤立特朗普不再和他对话，要么像总统马克龙当下所做的这样和他重建对话，把特朗普的美国重新拉进对话当中。法国的总统府方面此前透露，本次两人会晤的重点将谈及国际共同反恐。法国目前是国际联合打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圣战分子当中的第二支重要力量，仅次于美国。法国有关重新强调国际共同反恐的意愿得到了美国方面高管的认同，但是爱丽舍宫消息称马克龙不希望和美国扯破脸，不希望孤立美国，而是重新肯定法国和美国两个历史性盟国的友好纽带连结。虽然如此，气候问题上的分歧还是不可避免的。法国国际分析专家巴迪表示，和特朗普这样的一位不可预测的对手下棋实在是比较复杂，我们预测不到他的意图，除了他捍卫美国利益这一点，我们无法做任何准备，但是想要让特朗普改变美国优先的这个主意，那简直就是在做梦。无论如何，在刚刚过去的德国汉堡落幕的 G20 领导人峰会上，马克龙对特朗普的亲切肢体语言和笑容是有目共睹的，这和以德国总理默克尔为代表的欧洲其他国家领导人对特朗普的冷淡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就在7月13号特朗普抵达了巴黎之际，默克尔本人也在巴黎出席了法德两国的相关峰会和马克龙会晤，但是默克尔截至目前并没有和特朗普在巴黎会面的打算，冷淡之意非常的明显。有关法德两国领导人的关系，美方高层有人认为，虽然第一眼看上去两个人意见完全相左，但是其实马克龙和特朗普的世界观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爱丽舍宫方面也表示，两个人在工作上均非常开放、坦诚且具有建设性。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闻解说的全部内容，由倪楠为您编播。我们一起在当中聚焦了法国在国庆日当前迎接特朗普被骂绥靖，法国政府发言人怒答孤立美国好，还是把美国拉回谈判桌要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是由本台记者瑞迪为您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收听。各位听众，13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国际国内话题有法国尼斯国庆节恐怖袭击一周年纪念，法国政府缩减公共预算同时承诺落实减税措施引发的质疑，深陷通俄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法国国庆阅兵引发的争议，土耳其未遂政变一周年回顾，巴黎法德两国部长级会议，法国政府面对移民难民问题一筹莫展的窘境等等。2016年7月14日，法国南部城市尼斯的国庆焰火演变成一场噩梦。一辆卡车冲向观看焰火尚未散去的人群，导致86人丧生，400多人受伤。一年之后，法国媒体从不同角度回顾这段惨景经过以及人们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恐怖记忆。解放报重点关注受害者及其家属一年来的经历，在头版强调他们对政府此后的安全措施以及对受害人安抚工作的不满。尼斯恐怖袭击一周年纪念也是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今天的头版主题。该报侧重这次恐怖袭击经历者一年来如何走出阴影的个人经历。不过与这个主题并列的头版社论文章则是关于生命垂危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这篇文章开门见山写道，中国正在听着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死去，在被关押八年多之后，刘晓波染患肝癌，昨天病情危重，中国只是在他病情已经无可救药的情况下才允许他保释，但直到最后中国始终拒绝允许他前往国外就医。但这位民主斗士与政权之间的对峙并没有因此结束，因为刘晓波的悲切命运将长久地从反面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以及党主席习近平的力量的真实面目。拒绝让步也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在压制一个要求尊重人权与开展自由选举的声音的同时，这个体制也暴露出其自身合法性的脆弱。一个决心不惜一切手段保住政权的政党领导着中国，这个金字塔式的专制体制放任市场经济但限制基本自由。中国常常为这个与民主国家模式相反的模式而自豪，但是这种模式的建立只能依靠对个体公民权利的剥夺，而这正是刘晓波努力揭露的，其他人将会接过这种普世向往的火炬。十字架报随后在国际话题版以中国拒绝放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为题发表文章，介绍刘晓波病情以及中外医生对他的身体状况是否可以履行做出的不同的判断。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息称，刘晓波病危，正在抢救。人权组织国际特赦香港研究员潘家伟向十字架报记者表示，对中国的这种官方声明必须谨慎，当局将病情说得很重，是要借此来说明刘晓波的状况不适合出国旅行。文章指出，上周德美两国的医生获准为刘晓波会诊，周末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刘晓波可以旅行转往国外治疗。法国汉学家、团结中国协会主席玛丽侯志明指出，问题在于中国政府不希望刘晓波出国，担心他会对外讲述这些年他在中国监狱中的情况。很多人权组织以及刘晓波的好友都指责北京当局在刘晓波病重如此时才让他离开监狱。潘家伟表示，国际特赦组织坚持要求中国政府尊重病人的最后心愿，因为这是一个人伦问题，中国不能拒绝这样的人道要求。他继续指出，在国际特赦组织看来，拒绝让刘晓波得到更好的治疗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十字架报文章写道，在刘晓波的悲切命运之外，还有他的妻子刘霞的命运。刘晓波2009年被判刑之后，刘霞就处于被软禁的状态。玛丽侯志明对此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也一样，中国政府不想让人们知道刘霞到底经历了什么。很多朋友都说刘霞精神状态非常糟糕。十字架报的文章写道，刘晓波希望出国治病的想法也是考虑到妻子刘霞和七弟刘辉的未来。玛丽侯志明对此指出，刘晓波的要求不是为他自己，他是想救妻子刘霞。他知道倘若他在中国死去，北京当局很明白，国际社会抗议几天之后就会忘记，现在是暑期，大家都去海滩了。
回声报和费加罗报今天都报道了德国政府通过新法案应对外资企业并购行动的消息。回声报的报道指出，这项举措与德国政府一向坚持的自由经济立场形成反差。但去年，德国机器人制造业龙头企业库卡被中国企业美德收购，震惊了德国。中国企业胃口之大，令德国总理默克尔越来越不安。费加罗报驻柏林记者的文章则直截了当，在标题上写着：“柏林面对中国的经济扩张，自我保护。”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张文忠为您带来的专题节目《观察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
本月初，中国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失败，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长五发射失败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长征五号火箭7月2日发射失利，带来了较大震动。中国社会上的大量航天粉丝也为下一步中国航天计划的实施捏一把汗。国际舆论则出现中国原定今年11月嫦娥五号发射有可能推迟的猜测。对于嫦五这么尖端的技术集成来说，绝大多数公众包括沾点边的科学家对它都是陌生或者一知半解的。人们只是知道，迄今为止中国火箭发射的成功概率在世界发达国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这让人们有信心。作为外行，我们只能呼吁中国全社会给予航天人更多的支持。新华明报署名郑海龙的评论说，7月2日中国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宣告失败，这是继6月19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中心9A卫星失利后半月内的第二次火箭发射失利。而由于此前嫦娥已被官方明确要承担8项包括探月载人及火星探测器等关键发射任务，这或者意味着日程满满的中国太空计划受到影响。7月3日，一篇署名为武辉，名为《中国航天，请你淡出大家的视线》的文章在内地传播。武辉是央视军事频道报道太空探索近20年的记者，文中认为嫦五发射失败是必然的。去年底首次发射时，火箭差点不能正常入轨，是靠地面测控人员的努力才保证了任务的完成。武辉直斥现实航天系统愈演愈烈的好大喜功，注重名利之风，而对于问题没有足够反思。北京财新网署名于德维的评论说，事实上长征五号遥二火箭的失利相比长三乙的失误影响要严重的多。按照专家的话说，这次发射任务失败就是火箭和卫星一起掉海里了。还不像前几次出现的问题，入轨虽然不成功还能够不断调整，最终准确入轨就是多消耗了燃料，相应缩短了卫星的寿命。如果去年11月长征五号遥一火箭出现问题时能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而不是赶进度完成遥二火箭的试射，或许此次中国航天史上的重大失败就不会发生。科学没有如果，从现在的情况看，长征五号的技术并未完全成熟，如果现在不花足够的时间找到问题，做到万无一失，那么我们在2019年发射的天宫空间站核心舱段的时候心里也不会有底，2020年要开始的火星探测恐怕就无从谈起了。新加坡两早报署名韩永红的评论说，失败不可怕，但嫦五失败后浮出水面的两个问题，中国航天工程待遇太低以及可能存在的浮躁或急功近利的心理却引起了关注。在长征五号发射前的媒体见面会上，有媒体问起距离6月19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中心9A卫星失利不到半月，长征火箭为何仍敢发射。国防科工局一名官员答说，上次的发射故障调查已经查明原因并完成举一反三工作，长征五号按计划实施是中国航天实力和自信的表现。回头看，这个实力与自信还需要面对检验。也有舆论质疑航天工程赶在7月2日发射存在配合纪念日不科学推进进度的心理，若确实如此，这次的失败也不失为一次提醒。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航天事业这几年发展迅猛，国家投入大量资金，传媒不吝溢美之词，国民以航天为荣，航天系的官员更在政坛不断获提拔。广东省长马兴瑞、浙江省长袁家军、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等都曾是航天少帅老兵。正是过往太多的成功、太多的荣誉，使一些航天人飘飘然，甚至居功自傲，而这偏偏是航天事业最大的祸害。今次长征五号的失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与这种心态有关。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的精彩节目继续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刘晓波的友人透露，刘晓波北京时间今天中午又进入了弥留状态，法美两国暂时将矛盾丢到一边。美国总统特朗普应邀前来法国参加国庆阅兵活动，欧盟敦促英国尽快于下个星期拿出脱欧的详细方案。巴西前总统鲁拉贪腐罪一审定，遭判处9年半监禁。法国联邦大陪审团正式起诉绑架中国女学生张颖莹的嫌犯克里斯滕。虚惊一场，朝鲜东南部今天自然地震而非核试验。中国对朝鲜贸易额第一季度同比增长10.5%，中方回应保证执行对朝制裁。日中两国领事磋商讨论35名在华日本公民遭拘捕的事件。巴拉圭总统卡提斯致辞推崇蒋介石，遭到台湾官方翻译自动消音。听众朋友，以下是由本台记者刘芳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在全球经济呈现增速回升以及中国经济回暖态势明显的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状况良好。中国周四公布的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增幅均超出预期，令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乐观预判有所升温。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周四公布的数据，2017年6月以美元计的出口同比增长 11.3%， 进口增长 17.2%， 贸易顺差为427亿7000万美元。去年中国对外贸易曾经遇阻，陷入低速增长状态。今年6月份中国的进口数字达153亿8300万美元，与5月份相比增长了 14.8%， 出口数字则达196亿5900万美元，与5月份相比增长了 8.7%，纷纷高于分析人士的预期。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普里查德指出，这些数字揭示了中国产品的外部需求依然强劲，国内需求也表现良好。从长远观点看，鉴于北京主要贸易合作伙伴相对乐观的前景，中国的出口业应可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不过，普里查德认为，中国经济政策的收紧可能对家庭和企业需求造成影响，因此中国的进口增长节奏可能出现放缓。分析人士预计，北京政府将对威胁国家财政稳定的贷款形势采取进一步的限制措施。针对中国对外贸易的良好表现，各方分析人士纷纷发表看法。路透社引述瑞汇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的观点指出，这与欧洲及全球经济复苏密切相关。欧洲经济表现好于预期，美国比较平稳，发展中国家都在复苏，新兴经济体继续普遍复苏。欧盟和日本的经济表现更为稳定，有利于中国出口增速的提升。摩根士丹利华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认为，中国出口改善主要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领先指数在经历了17个月之后，于今年1月份已经回升到100以上。从该指数领先中国出口增速的关系来看，未来中国出口依然会维持温和增长。中国进出口贸易趋势性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全球经济温和复苏，国内经济 稳中向好，全球经济复苏有效带动了中国的出口增长。而且在上周的德国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体成员一致支持全球化，承诺市场开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决定建立稳定的国际贸易体系，促进跨国投资。这说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依然是主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出口可能会造成显著负面冲击的担心。相信本月19号即将启动的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将进一步理清中美在经贸层面的各种不利因素，从而有利于中美双边贸易和全球经济的稳定。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表示，中国第二季度进出口按年按月均实现两位数增长，表明今年以来中国外贸向好的发展态势得到延续。黄颂平指出，下半年外贸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一是国际市场仍存在不稳定不确定性，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美联储处于加紧加息进程，欧洲和日本中行继续维持货币宽松，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等也对国际市场增加不确定因素不稳定性，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二是下半年进出口总体增速将受基数抬高影响，今年下半年保持按年快速增长的难度增加。三是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当前中国出口受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和新兴经济体中低端制造业的双重压力，今年前四个月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增速高于中国。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经济指标有短期小幅波动是难免的，但稳中向好的态势不会变。二季度，中国经济保持一季度稳中向好的态势，从上半年发展情况看，完全能完成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而要维系经济较长时间的稳定增长，中国将保持宏观政策稳定。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记者珍妮特为您编播的特别节目《中华世界》，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目前华人世界甚至国际媒体都关注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肝癌晚期的病情，以及中国政府是否肯顾及人道，依据刘晓波本人的意愿放他的妻子刘霞出国就医。刘晓波被中国当局以颠覆罪囚禁八年之后，今年五月被查出肝癌晚期，从监狱转到医院保外就医。面对外界要求释放刘晓波，允许他出国治疗的呼吁，中国当局允许了美国和德国医疗专家看望刘晓波。在德美专家看望刘晓波之后，收治刘晓波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每天发布刘晓波的病情通报。德国和英国政府7月10号再次的要求中国政府让刘晓波出国治疗，而流亡德国的中国作家廖义武日前也通过推特表示，代表德国政府去探望刘晓波的海德堡大学医生布赫勒发表情况报告声明，表示刘晓波在医疗人员陪护下完全可以长途旅行到德国接受治疗。但是10号又有消息，中国医院报告说刘晓波病情危急，正在抢救，消息前后不一致，情况显得混乱。本次中华世界本台邀请长期来为营救刘晓波等良心犯而到处奔波向美国国会张罗请愿求援的纽约维权组织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立博士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杨博士您好。
建立特你好。
博士啊，到现在为止啊，似乎这个中国政府还没有放松的动向，愿意让刘晓波出国，而且目前的消息这么混乱，您可不可以讲一下到底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环球时报》还指说不能把刘晓波患癌一事与政治化发表一篇文章，您的看法怎么样？
对，你说的很对，现在目前为止中国政府还没有任何迹象愿意让刘晓波出国到美国或者德国接受治疗。环球日报的这篇文章呢，他说不能把刘晓波治病的事情政治化，实际上对刘晓波的判刑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迫害。他在那个判决书上是六篇文章构成了他的煽动颠覆国家罪，这完全是一个以言入罪的案例，对刘晓波是赤裸裸的一种政治迫害。所以在刘晓波入狱以后不久获得了诺贝尔奖，那刘晓波当然就成为世界上最关注的中国的民主运动领袖。那你在他得了这个不治之症的时候，到了最后生命的最后关头，大家不可能不把刘晓波的事情和中国的政治现实给他连接起来。所以环球日报说这种话都是没有用的。那我们知道前几天美国的医生和德国的医生被允许去探视刘晓波，和中国的医生进行了会诊。那德国医生和美国医生实际上确定了三点。第一点就是刘晓波已经清楚地表达了愿意出国接受治疗的意愿。第二条，美国和德国都有一些办法使得可以更多的延续刘晓波的生命。第三条就是在医护之下，刘晓波目前的状况是可以旅行的，也就是说是可以坐飞机到美国或者德国的。这三点是这两个医生在探视了刘晓波以后做出的声明，已经非常清晰。那这个声明出来以后就把中国政府逼到了一个墙角上，就是中国政府如果不让刘晓波出来的话，他必须说明是什么原因，他必须说明我就是不让他出来，我就是没有人道主义的考虑，我就是把刘晓波仍然当作一个罪犯。所以人们不可能不把刘晓波的事情和中国的政治形势、他的政治制度还有领导人的一些最近对于这个民间社会还有异议人士的打压联系在一起。因为医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是可以出来的，对啊，而且这边是有更好的办法的，而刘晓波又表达了意愿了。所以你环球日报不让人们想政治的事情也是不可能的，人们必然要把刘晓波目前的身体状况以及未来可能会死在中国的这个事实，这些这个罪责都算在共产党身上，而且他的确是共产党的罪责。
那么就是有国际特赦人员也表示说，拒绝给刘晓波自由，中国在自我毁灭。那对于这个中国官方的声明，他也表示说，中国政府故意把刘晓波的病情说得很重，是为了让刘晓波不能出国接受治疗，是吗？
对，现在就是说中国政府他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也就在沈阳的这个医院呢，经常的发出一些官方的消息，向外面公布刘晓波的这个病情。但这个病情到底是什么样，如果没有美德医生去的话，我们很难确定他公布的是准确的。那我们更相信美德医生在两天前在探视刘晓波得到的结论。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很多传言，有人讲刘晓波肿瘤已经破裂，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也就是说也就是一两天的事情。那现在因为我们没办法得到确实的消息，所以这些都不能核实，我们也不能采信。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情呢，就是哪怕只有一线的希望，我们要去争取。所以我觉着刘晓波即使是到了美国和德国，我们都明白他就算是用最好的医疗办法，恐怕也不能很长的延续他的生命了。但是我们站在刘晓波的角度上来想想，刘晓波对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他重要的就是要自由而死，他死的要有尊严。所以呢，我觉着他死的有尊严和自由而死比可能他到美国或德国接受治疗更加重要，不然的话就太悲惨了。我觉得刘晓波无论如何死去的时候要有尊严，但现在看来中国政府连这一点点的尊严都可能不会给他，这个是对于刘晓波这样一种高贵生命，这样一个高贵的灵魂的一个侮辱，也是对我们这个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沉重的打击，实际上也是对国际社会以这个民主、自由、人权这种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国际社会的一个 羞辱。因为什么呢？因为刘晓波所坚持的一切和现在我们要求刘晓波出国治疗的这个人道主义的精神是西方的民主国家所坚持的，也是他们的立国之本。换句话讲，这种价值上是完全一样的，而我们的这些愿望都在这个强制的中国政府面前不能够得到实现。实际上这个结局应该是对世界民主国家的一个打击。目前德国的表现让人非常失望，没有能做到大家期望做的那个样子，大家讨论很多，但美国在这边积极的进行，是不是力度做到了很大，现在我们也不是十分确定。但我得到了最新的消息是，美国的最高层还在积极的介入，还没有放弃。
您刚才说到这个德国方面的表现非常令人失望，你们原来期待的是什么呢？
至少我们期待默克尔能在见习近平的时候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提出来，甚至公开的提出来。但是目前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他没有提。我刚刚接到了欧洲的一个学者，这个学者一直是关注人权议题的一个学者，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默克尔甚至没有提出刘晓波这三个字在他和习近平的对话中，说明他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失望。
但是廖毅不是说默克尔天天跟习近平提刘晓波吗？
这个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是不同的信息啊，不统一。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报纸上看到很多声明，也看到一些学者写的文章，已经对默克尔提出非常严厉的批评。
那所以你上一次跟本台说，等待一些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医生给关心刘晓波的人一个准确的报告。那这一次我们已经可以说是这个两个医生，美国医生跟德国医生就有了这个确切的这种报告了哈。还有一名这个法国的学者啊，侯志明说，因为放了刘晓波对中国政府来说没有丝毫的益处，他更说的绝了。他说中国政府很清楚，如果刘晓波死在中国，国际社会会抗议三天然后就淡忘了，然后马上暑假来临了，大家就要去沙滩度假了，真是这样吗？
我觉得可能他的评判还是非常的是对的，虽然这种评估啊非常残酷，但是呢还有很大的真实性。因为中国政府他长期和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打交道，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许在他们的计算中他们看到了，不管怎么样国际社会都要谴责中国政府的，那无论是死在国内还是死在海外，那都要谴责中国政府，那死在中国呢这个局面可控，那死在国外的局面可能不可控，所以呢从他们的计算上来讲还是容易理解为什么他不让刘晓波现在出来。
那么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刘晓波是不是就没有希望出来的呢？因为已经有人就像你讲了要让他自由的死，死的有尊严，这好像很悲观啊。那刘晓波跟刘霞到底该怎么办？那你那一方面的营救系统最新的发展是什么？正在做什么工作？最近的未来还可以做些什么？那可以讲吗？如果必须保密，那就挑可以说的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吧。
好，这个现在来看呢希望越来越渺茫，但是呢今天早晨我得到的信息是美国政府呢还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还在积极的介入，那同时呢也希望能够调动一些民间组织介入，这些民间组织啊都是些和中国政府有很多的交道，而且对中国政府可能有些影响力的一些民间组织，这我不是说人权组织了啊，是像一些商业组织，像友好组织这样的组织都在调动。那同时呢这个专业的接刘晓波在医疗陪护之下接刘晓波出国的专机我们这边都准备好，那资金也在基本上到位，所以呢现在所有的一切你看加上美德医生的联合声明说的刚才我强调的三点，再加上我们这边所做的一些准备，如果是刘晓波不能出来的话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习近平没有同意，那就是习近平没有同意，他没有同意的理由就是他不愿意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也是因为十九大的考量吧，
也可能有十九大的考量，也就是说他的眼光仍然是局限在他个人的那种在政治斗争的那种利益，实际上刘晓波这时候出来我们对刘晓波非常了解，刘晓波没有任何兴趣来谴责这个政府，他会利用最后的时间来谈他自己对中国未来的一些设想啊，非常正面的东西，而中国的领导人啊这个心胸就这么狭窄，也在某种情况有非常的恶毒，所以呢他没法去理解这个刘晓波这样的这个胸怀，所以他就把他想象成刘晓波出来以后就会对他们进行谴责啊等等这些， 所以这些影响他们的决策，所以我们感到非常的这个愤怒，也非常的悲哀。
所以这个特朗普在 G20 峰会里面可能也没有跟习近平提刘晓波这三个字吧，以前他好像也不太对这个中国人权讲一些什么话，使什么力，那美国方面真的会使力吗？
据我了解，美国方面还是很使力的。他在那个 G20 方面的一些介入啊，我现在还不方便讲。但是呢，据我所知，美国方面还是非常实力的。
特朗普本人呢？
特朗普本人就是，当然最后的介入肯定是通过特朗普本人了。最高层的介入啊，
所以还是有的了啊。
美国用力还是比较大的，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刘晓波在见医生的时候，他提出来首选是德国。这一点是不是会影响美国在这个努力的上面有这个稍微打点折扣？我不知道了。但现在我拿到的最新的信息就是，美国还没有放弃，还在努力。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纽约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立博士谈营救刘晓波。本节目是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菲娜还有 Sophi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专栏节目，是法国风光，一起来聚焦。
各位好，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莱芒湖。莱芒湖又叫日内瓦湖，是西欧重要的湖泊。它的形状略呈新月形，湖的北岸和东西两端分别属于瑞士的沃州、瓦莱州和日内瓦州，南岸则属于法国的上萨瓦省。瑞士和法国分别占有湖面的 60% 和 40%。 莱芒湖是阿尔卑斯湖群中最大的一个，湖面面积约224平方英里，在瑞士境内占140平方英里，法国境内占84平方英里。莱芒湖是罗纳冰川形成的，湖身是弓形，湖的凹处朝南，罗纳冰川消融以后形成了罗纳河，它是吐纳日内瓦湖水的主要的河流。莱芒湖东西长约75公里，南北最宽处约14公里，水面积约582平方公里，是中欧面积第二大的淡水湖，仅次于巴拉顿湖。它最深的水深是310米，湖水容积估计为 88.9 立方公里，流域面积达到7975平方公里。新月的形状在伊佛的南岸开始变形，而因此被分为东边的大湖和西边的小湖。莱芒湖是一个冰器湖，据说在第四纪冰期，发源于阿尔卑斯山的罗纳河在埃克吕泽地区被冰器物质所阻断，因此汇水成湖。当时湖面一直上升到海拔425米，后来罗纳河得到了新的出口，湖水才逐渐的下降。莱芒湖的海拔是372米，现在一共有41条河，299个冰川的融水注入莱芒湖，其中最大的河是罗纳河，它以每秒180立方米的流量从湖的最东部流入，又在日内瓦从湖中流出。由于罗纳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水从山中流出，流势湍急，夹带有不少的泥沙。据估计，它每年带入莱芒湖的泥沙约有400万吨，因此有人说罗纳河促成了莱芒湖，但却又在不断的填塞它。莱芒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巨大的人工喷泉，冲天而起的高大水柱从湖面直射天际，颇为壮观。这个人工喷泉最初是1891年建成的，当时所喷射的高度也只有90米，1958年以后改建， 它的动力是两组安装在水下的水泵，总重是16吨，有每分钟达1500转的5000千瓦2400伏的发动机带动，每个水泵的功率是1360匹马力，喷泉的流量是每秒500公升，喷口处的水速达到每小时200公里。进入喷水管中的水的压力是16个大气压，水柱的高度在没有风的时候可以达到140米，停留在空中的水量达7吨之多。水从喷嘴喷出达到顶峰再回到水面，每个回合是16秒。莱芒湖是美丽的，自古以来许多名作家大诗人都赞美讴歌过它。亨利·詹姆斯称它是出奇的蓝色的湖，拜伦则把它比喻为一面晶莹的镜子，有着沉思所需要的养料和空气。巴尔扎克说它是爱情的同义词。莱芒湖以勃朗峰桥为中心，沿湖公园四部，比方说激流公园、玫瑰公园、珍珠公园、英国花园、植物园，还有湖畔的花钟。湖滨别墅连绵，红墙碧瓦掩映在绿荫丛中，花木扶疏，水色澄碧。莱芒湖的天鹅和水禽搏戏水上，群群白鸽在湖畔徜徉，和平宁静。入夜以后，两岸无数的霓虹灯映照在湖面上，游艇和彩帆游弋湖中，歌舞升平。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光，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全部结束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新闻内容提要。刘晓波的友人透露，刘晓波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又进入了弥留的状态，法美两国的矛盾暂时被丢到了一边，美国总统特朗普应邀来法国参加国庆阅兵仪式，欧盟敦促英国尽快于下个星期拿出欧脱欧的详细草案，巴西前总统鲁拉贪腐罪一审被判处9年半的监禁，美国联邦大陪审团正式起诉绑架中国女学生张莹莹的嫌犯克里斯滕，虚惊一场朝鲜东南部今天自然地震而非是核试验，中国对朝鲜贸易额第一季度增加了10.5%，中方回应保证执行对朝制裁，日中两国领事正式磋商讨论在华的35名被拘捕的日本人事件，巴拉圭总统卡提斯致辞推崇蒋介石遭到台湾官方翻译自动消音，达赖喇嘛将在今年8月赴博茨瓦纳和博茨瓦纳总统会晤，此举被认为将会激怒中国，这个对这个非洲内陆国家经济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摩纳哥迎来了欧美各大博物馆所藏的紫禁城珍宝古物展览，为期1个半月。57名中国足球教练赴曼联进行为期12个星期的技术学习。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小山和倪楠为您共同主持的，技术支持来自 Fabrice。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以及图像报道。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是来自安娜欧的《欧菲利》。欧菲利在法语里面是一个美丽的女性的名字。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Between tearing your mind, I can't fall to black. Striptease in your life, go beyond what's real. Western lyric, modern tense, sublime tragedy, black star and dress around the body.City star and Ophelia, love kid and monkey, dusty of dupe, everybody is dupe. In the city, Ophelia. prend la vie de sa tête. Chloé is Ophélie. C'est un mode sans aucune place et sans rivière. Tout autour de son corps, Ophélie. Comment vous dire, tout de bien, Chloé is Ophélie. Sans plainte et sans signal, elle n'est pas tranquille, elle n'est pas finie. Un ange la guette, elle l'entend.